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尤其姐妹，谢谢高飞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开始今天的敬拜我们很感恩高飞姐妹能够参与这个的带领诗歌敬拜的其中一份子只是我们教会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我们很感恩常常都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投入来参与侍奉我相信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不单只是教会得到有侍奉的弟兄姐妹刚才听高飞姐妹分享我觉得当我们愿意踏出一步来侍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就会更火热更能够体验神自己的带领神的使用因为多少时候我们说我们信主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理很多的圣经很多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能够投入我没办法经历神自己的恩典没办法经历神的大能所以可能我们想到要侍奉可能很害怕但是当我们愿意踏出哪一步然后你会体会到这是神的能力足够我们每一个觉得自己软弱的人因为我们的软弱更显出神的大能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就算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多少的能力但是如果愿意给神来用的话只要你愿意踏出哪一步都能够神的恩典能力都会足够我们来使用的我想到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成为一个传道人可以站在讲台上讲道师母常常说他说可能你还是选对了这个的侍奉因为他觉得每次我站上去讲道我都好像那么多东西讲都讲不完就是按照我的本性就是我并不是一个爱讲话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讲因为平常跟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你也晓得我好像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跟大家去讲但是每一次当我要讲道的时候好像讲不完的里面的东西好像很多都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不是我自己的能力那是神赐的恩典所以感谢主有姐妹能够参与出来侍奉也鼓励弟兄姐妹更多的来投入让你经历神赐的大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旧的命令新的定义最近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要退休可能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呢最近要整理房子处理这个房子把那些已经坏的东西要把它修理过来因为要卖房子房子不能够烂融融的去卖卖不出去的所以那些的坏的东西要去修理有些东西已经坏了很久了没有坏了就没有用就也就忘了那些东西好像我前院的那些的洒水的system 我买房子的时候那个 system 很好但是后来有些地方坏了破了我就没有修然后慢慢也就没用了没用就一直都没用了最近有人帮我要把那个的东西修当我看见这些修理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我自己在以前我把门口我弄了一个的 deck 一个叫什么不知道怎么转那因为过了很久了十多年了那个已经开始烂了破我觉得哎呀那个太样子太丑了那我就告诉替我帮我修理的人我说哎呀把这个拿掉吧把它拆了我不要了那讲的时候好像很轻松但是看见他把我 花了很多心血去把它建起来的那个东西，在拆的时候，哇，我的心也很不舒服，觉得哇，怎么我因为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一块一块的把它建起来哈，它几分钟就把我拆掉啊，心里面实在很不是味道哈。当他拆那些的木的时候，我在想啊，因为你知道我很，我跟我的太太一样舍不得丢东西，所以我家里面很多那个旧的破的东西还是留着，总是想，将来有一天这个东西能够用啊，能够可能用在什么地方哈、啊。所以我看见他把那些的木哈、啊，把它铲掉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木那么好啊，我想想可以用来做。这个用来做哪个？我还在想怎么把这个东西来再用它哈。后来再想想算了，就是随着它丢出去吧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哈。有些东西呢，看上去是旧了，但是当你想到这个东西可以改一改，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可以修一修，还是说把它转一转哈，可以有个新的一个用途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很高兴啊，会不会很兴奋啊？我是一个很喜欢动手的一个人啊，所以过去我家里面很多那些旧的东西，我总是想怎么可以用到那些的东西啊。每一次当我想到可以把这个东西用在什么地方可以更好的时候，哇，我就很高兴、很兴奋要去做这个事情。今天跟大家来看这一段这个题目：旧的命令、新的定义的时候。最近跟大家来看这个约翰一书哈、啊，约翰一书讲到使徒约翰啊，这个的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哈、啊，他在约翰福音也好，在约翰一书也好，他是一个最讲的爱最多的一个的使徒，虽然保罗写的临前十三章爱之篇是那么的精彩的一篇啊，但是讲到爱的时候，还是这个约翰讲的是很多的、很丰富的。所以约翰一书是里面包含了很多讲爱的一些的信息。那么今天想跟大家来看的这一段的圣经呢，是约翰来讲要我们彼此相爱，但是他讲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有些东西值得我们思考的啊，所以跟大家来去看这一段的圣经啊，约翰一书的二章啊七到十一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哈、啊，等下我们再看下一段哈、啊，一起来读一下吧哈、啊，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一书二章七到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新的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的命令。这个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的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了。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行，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面，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他弟兄的，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也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瞎了。我们再看下一段，好，三章21-24哈。刚才我们也读了，但是我们再来读一下吧。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从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叫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好，我们回到前面第一章。那在这里呢，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可能我们立刻就会你会发现一些的问题的。可能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 不是一条神的命令，乃是你们听过的受的旧的命令。然后第八节他又说，我再写给你，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的命令。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约翰是不是年纪老了，年纪大了，思想有些都混乱了，还是前言不对后语啊？还是他的逻辑不是很强啊，所以前面讲了后面又好像又不一样，对不对？究竟是新的命令还是旧的命令？我们要思考这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问究竟这个命令是什么。这个命令说，这个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在第一世纪，门徒还是跟随耶稣的人，当他们讲到圣经，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我们手上这一本新约旧约这样的一本的圣经，他们只有我们称为旧约的一本的圣经，他们的经典。所以只有旧约没有新约，因为那个时候新约还没完成，而且就算第一世纪到了约翰呢，已经有很多保罗啊、彼得啊这些书信已经写了，已经传给一些的教会，但是还没能够成为归纳为一个的书卷啊，一卷的书啊。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当他们讲到神的命令的时候，讲到神的道的时候，指的是旧约圣经里面神字的话语。那旧约圣经里面，犹太人一般来讲，他们想到神的命令、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到是摩西的五经啊，他们称为 Torah 啊，这个的训回的这个的教导啊。那对犹太人来讲，神的命令就是神的诫命。啊，所以是摩西五经里面特别讲到这个的诫命里面所讲的，这些就是他们认为啊，他们看为是神的命令。所以当耶稣基督被人问啊，旧约的里面那么多的诫命啊，哪一条是最重要，哪一条是最重要呢？啊，耶稣的回答啊，他说是爱神爱人，这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两个总结哈，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神爱人，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件的事情。那究竟出自哪里的呢？啊，爱神爱人究竟是出自哪里的呢？有两处的圣经跟大家来先看一看哈，是在生命记啊，生命记的第六章啊，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生命记的第六章的第四节。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然后第五节，一起来吧，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旧约的里面讲到爱神是非常清楚，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把摩西讲到律法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听，听什么？听神字的话语。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认识神这个途径就是听啊，他们没有书卷，没有圣经，没有像我们那么方便可以打开来读哈、啊，他们没有那么的容易有一个的书卷他们可以读，都是听哪些的祭司，哪些的当时的领袖哈、啊，来去传讲神字的心意。所以摩西在上了山之后，领受了这一个的诫命之后，下来就向这些以色列人来宣告。所以他们说，你们要听啊，听神字的话语啊，要做什么呢？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所有的诫命一个总归就是爱神。所以在十诫的里面，前面我们说常常都会分成四条，跟后面六条还是五条五条 whatever， 总是不同的观点哈。前面一段是讲如何去爱神的一个表现啊，那 爱神是很清楚的，爱人呢？圣经哪里讲爱人？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就是没有讲到爱人的，但是在别的地方讲了。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啊，利未记啊，利未记的十九章，利未记的十九章讲到爱人呢是在十八节啊。我们先来看十八节，十八节说不可以报仇，也不可以埋怨你们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爱神爱人这个的总结的命令就是从这两处的地方出来的啊。但是我们要问，爱人如己指的是谁？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啊，当然十九章要讲很多的律法各方面的东西，然后我们向前看一看啊，我们从十五节开始吧，来看到十八节吧哈。十五节这里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以偏护穷人，也不可以看重有势力的人，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谁？邻舍。十六节，不可以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以与邻舍为敌，至于死，我是耶和华。十七节，不可以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宰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然后十八节，要爱人如己。那爱人只讲的是什么？谁啊？邻舍是不是？所以爱人如此讲的是邻舍，你要爱你的邻舍。那最近我们星期五的查经班讲正在查这个出埃及记哈，我们从二十章开始，我们就查到他摩西上了西乃山哈，神颁布这个的诫命给他，跟他们立约哈。然后上个星期刚好是二十二章，那个带新姐妹带我们看啊，二十二章讲什么？刚刚查完，大家可能记忆犹新，对不对哈？二十二章讲什么？如何对待你的人设，对不对？啊，如果当你有东西哈，你要赶着出门呐、啊，哎呀，你的家里面的牛啊、羊啊，没有人看管，你就把这个牛羊托付给你的邻舍啊，让他来看管。哎呀，怎么知道这个的邻舍哈，可能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牛啊、羊啊丢了啊，甚至可能被人家偷了啊，还是怎么样啊？然后二十二章就告诉我们如何来对待你的邻舍。如果他借了你的钱不还，如果他偷了你的东西又怎么样，如果这个又怎么样，讲来讲去都是讲你如何对待你的邻舍。如何对待你的邻舍，利未记里面把这个重点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利未记的十九章，我们来看十五节吧，哈，十五节，十五节他说什么？你们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以偏护穷人，也不可以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什么公义审判你的人生。所以审判不，当你跟人生有问题的时候，你要有你的。审判的过程里面要以公平公义来对待你的人设。如果从这个角度，然后他就讲要爱人如己。所以在旧约里面爱人如己指的是什么？爱你的人设是怎么样爱？公平公义，当你能够遵守公平公义这个标准来对待你的人设的时候，那就是爱他了。原来爱人如己并不在旧约里面并不是那么难的。如果按照旧约这个律法，你要爱他的时候是那么容易的。他没有偷我的，我就不说他偷的，他偷了我的，我要他赔给我，那我愿意按照他损失的拿走，那就是爱人如己了。原来旧约里面爱人如己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只要你公平公义来对待你身边的人， 这个就是爱了。那我们就来有了这个的背景之后，我们就回来看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哈，约翰给这些的门徒们的一个的命令，他说：“我给你的命令是不是新的命令呢？是旧的，就是要爱人如己啊。这个命令是你们已经听过的道，是你们在旧约里面神的话、神的诫命已经告诉你怎么样去。”爱人如己，就是以公平公义来对待你身边的人，那个就是爱了。但是约翰的介绍来再者，我再给你们是一条的新的命令，是新的命令，不是旧的命令。那究竟这个新的命令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新的命令其实是从约翰福音的13章，我们来看这一段吧。约翰福音13章好，我们看34、35两节。约翰福音13章，好，34、35两节。约翰福音13章34、35，好。那这是耶稣对当时那些的门徒们所讲的一些的话。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是新的吗？旧的吧，因为旧约里面说你们要爱人如己啊，所以你要爱你的邻舍，爱你的身边的人啊，彼此相爱。这个是一个旧的时候神的话已经要求了，但是你看着他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的彼此相爱。然后35节。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了。耶稣给他们一个命令，叫他们彼此相爱，但是耶稣说这是新的命令。那我们就问，新在哪里？旧的不是讲了吗？你们要爱人如己，要以公平公义对待你的邻舍，这个是神的旧约里面对他们的要求。那耶稣说我给你的新的命令，你们彼此相爱。那心在哪里？心在什么？我们来回34节。心在什么地方？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个都是心了。在过去旧约的里面，神的律法的里面，爱人如己的时候乃是爱你的人设、如同知识，你要公平公义对待他们，这个就是爱的表现了。但是现在耶稣说你要看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就要怎么样来相爱。他把这个旧的一个的命令，把一个重新定义，怎么样才叫做彼此相爱。他下了一个新的一个标准，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那我们问，耶稣最大的爱是什么？我们最常讲到耶稣的爱是什么？十字架舍己的爱。当我们讲耶稣的爱是舍己的爱，他是上十字架的爱。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那想一想都很可怕，对不对？耶稣的舍己是为了所爱的人来把命都舍去。请问你我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就没有出路了。我们怎么可能爱另一个人爱到为他舍命呢？很难。但是当我们说耶稣吩咐他们要怎么样，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相爱的时候，这句话讲这句话之前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讲这样一句的话？如果我们看约翰的13章，我们晓得前面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预备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 他们去到一个的房子的里面哈、我们常常说就是马可楼是不是啊、在哪里预备一个的房子，他们可以在哪里来守这个不是马可楼，就是祷告的时候在做，就是耶稣所知道的为他们预备了这样一个的地方哈、当他去到那个房子的时候，他们要准备吃这个的逾越节的晚餐，但是当他们进到房子之后，他们需要做一件的事情，所有人都没有做，耶稣就做了。什么事情？洗脚。以色列人当时不像我们有穿的那么好的鞋哈，有袜子各方面，他们是就是走路的时候那个脚会沾染很多的灰尘啊。犹太人的观点里面路上的灰尘是不洁净的，所以不能够把这些不洁净带入房子的里面，所以每一个犹太人当他们要进入房子之前，他们必定做一个的举动，洁净礼，就是要洗脚，让当然是尘土了，但是他们的观念里面是把这些不洁净的东西留在外面，他们进到房子是一个洁净的一个圣洁的地方啊。所以当他们要进到房子之后，他们需要有洗脚这个的过程啊。但是这个房子是人家预备好给他，没有仆人啊。所以当门徒去到哪里的时候，大家站在哪里一动不动，没有人愿意替别人去洗脚，没有仆人，那大家都站在那里没人动手的时候，耶稣就拿起水跟毛巾来替他们一个一个的把脚洗了，然后他们进到房子准备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后才会讲到这个的命令。那究竟这个耶稣这个的举动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究竟耶稣要告诉他们怎么样去爱别人呢？透过这个洗脚这个的举动，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先从门徒的角度来去想，为什么他们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大家不愿意替别人洗脚？原来在他们之前不久，他们在争论一件的事情，因为耶稣一直跟他们说：“哎呀，我快要上十字架了，我快要死了哈。”然后那些门徒就说：“哎呀，在讨论啊，如果耶稣死了之后，我们这些的哈亲近的弟子哈我们谁当老大呢？”他们在哪里在讨论谁为大？所以当他们在讨论谁为大的时候，面对这一个的洗脚这一个的动作，他们谁都不敢动。为什么？当他们如果蹲下来替别人洗脚的时候，就是宣告我是一个卑微的人了。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那些仆人、奴仆、低下的人才会替那些的客人来洗脚。所以那些的门徒没有一个愿意做这个的举动，因为他们不想在众多的门徒的当中自己做一个这样卑微的一个的人，把自己本来可能可以争一争老大这个的位分就没了。所以他们都站在哪里一动不动。耶稣看见这个的情况的时候，他就蹲下来替他们一个一个的洗脚。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耶稣透过这个事情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他们。耶稣讲，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大的要服侍小的。他讲那个道理的时候，不是讲一个的道理，乃是亲身的把这一个的观念传达出来，身体力行的把它行出来。所以当所有的门徒不愿意做这个卑微的举动的时候，耶稣自己都拿起水来，拿起盘来，拿起水毛巾替他们洗脚。这个举动为门徒献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真的是为大的为小的来服侍。 当然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榜样，耶稣传达出来了。但是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这里怎么样表达哪一份的爱呢？这里怎么样表达这一份的爱呢？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就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杰哥的举动如何表达哪一份的爱呢？上次我讲的时候，我们说爱有很多的不同的层面，爱是不方便的，爱是承担自动承担责任的。在这里再加个，爱就是把自己放下来，为了对方的好处放下自己，为了对方的好处放下自己。现今我们的这个时代最难做一个事情，就是放下自己。当最进到世界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自我中心是所有人的一个的怎么说呢？人性的一部分啊。我常常说，当最进到世界的时候，人的本性被改变了，人的本性已经再不是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那个的本性，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的生命。所以看每一件事情是先看自己有没有益处，如果自己没有益处的话，我就不愿意去做。如果大家想一想，耶稣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的里面，就拿十诫来讲就好了。十诫的里面每一条的诫命都是针对人的自我中心作为一个起点。人贪婪为了自己，人杀人失智的怒气，人做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会伤害到别人。当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相爱的时候，耶稣是在门徒当中重新设立一个新的一种的秩序，一种规律，就是人的被造要回到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那个本意。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个世界给我们的观念啊，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一个世界，所以是一种彼此竞争才能够活下来的一种的世界观啊。但是当我们看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不是神的创造里面的本意。我们说神的创造是按照神自己的属性来去创造一切的。如果说神的属性是什么，神的属性就是神就是爱，所以神的创造里面是充满了爱的一个的表现，每一个的创造都是在表现的爱的一个的彰显。爱是什么？爱是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爱是为了要让别人得到好处而存在的一个的行为。所以当我们看见神的创造里面，差不多每一个的创造都是为了要让别的创造受到更大的好处而存在的。想一想是不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啊，每一天都是为着铺成下一个的被造的，第一天的存在是为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存在而存在的。每一个的受造都是为了别的存在得到好处而出现的。就算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把他放在这个受造的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就让他来看管、管理、治理整个的大地，为了大地的好处而亚当夏娃而被造，放在伊甸园的里面，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神的爱。所以人的被造是一种为了别人的好处，爱是一种的付出，为了别人的好处而不计较的。所以耶稣的爱的表现是什么？是舍己的爱，是一份牺牲的爱，是一份不求回报的一份爱。 你说十分的吃亏的一个的爱。老师蹲下来替学生洗脚，太难了。想想今天，我刚好有个老板在这里，那大老板在公司呢，下了星期替员工来洗脚，我相信这太难了，是不是？不容易，在现今的世界的里面，真的是不容易。在你有那个身份的时候，你放不下身段来做一些与你身份不相配的东西在当中。但是神给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这样来去表达这份的爱。耶稣的爱不单只是谦卑放下他自己，为门徒设立这样一个重新建立那个的神爱，神的创造爱的那个规律，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而甘心乐意的付出。耶稣的爱从这个洗脚里面还让我们看见另一个重点，这些门徒当中有谁被耶稣洗了脚？你说十二个门徒啊，每一个都被洗了，洗了彼得。彼得说：“哦，你不要洗我的脚啊！”耶稣说：“你不给我洗，你跟我没有份。”彼得说：“哦，那你替我洗完全身吧。”彼得只好玩的一个人。彼得当耶稣为他洗脚的时候，你想耶稣知不知道他再过几分钟？那不是几分钟了，再过很短的时间，他就有三次来否定他。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跟在后面，不是那些祭司、那些法利赛人，不是那些当官的问彼得：“你是不是他的跟随者？”不是这些人，是一个没有地位的那个婢女，一个的仆人。站在彼得的身边，哎，你好像是跟这个人一样的哦，跟他同伴。彼得就起誓诅咒：“我不是。”耶稣知不知道当彼得会这样来背叛他？当然知道。但是当他知道这样一个背叛他的人，耶稣还为他洗脚来爱他。我的这个爱就是真的不容易。如果我们爱一个可爱的人是很简单的哈，一个 baby 出生哈，一个小孩肥胖胖的啊，谁不爱？但是当你遇见一个他对你有仇视的、仇恨的，他要攻击你的一个人，你要去爱他是太难了。但是耶稣就为他洗脚。不单只是彼得，还有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也帮他洗脚。我在想到这个图画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洗啊，这个人出卖耶稣，就要把耶稣钉死，要把耶稣卖掉，然后死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不是不知道，耶稣知道，然后告诉他有个人要出卖我了，但是耶稣就为他洗脚。我在看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耶稣讲了一件的事情，要爱你的仇敌，为逼害你的来祷告。耶稣的这句话不是口头好漂亮的宗教语言，那是实际，他真的是这样做。他给犹大有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回转，希望他能够感动老师为他洗脚，他还好意思去出卖他吗？但是还卖了。所以当我想到这个图画的时候，我说耶稣怎么样爱我们，他不是因为我们可爱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要出卖他，我们要背叛他，我们要不认他的时候，他为我们舍命，这个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在生活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 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圈子的里面，是不是？我们的家人、同事、朋友， you know, 在社会上所接触的很多很多的人。我们说基督要我们爱他们，像耶稣爱我们那样，放下自己，谦卑，不计较我是什么身份，我愿意来为了他的好处来服侍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真正能够表现耶稣的爱的一种的表现。爱不是一种口头的语言，爱是一种的行动，一种放下身段来去服侍身边的人的一种的表现。所有人门徒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难道他们没有看见这样一个状况是很尴尬的吗？大家都不动，也不能进去，站在那里干嘛呢？难道他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吗？发现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动。耶稣看见了，他动。爱是什么？爱是当我们看见这些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主动的来是放下我们自己去 take care 那个事情。今天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生活室周围，我们有没有留心到别人的需要而放下自己的身段来去帮助别人。我听过一个的牧师的见证，也很有同感，很有感受。这个牧师讲，当他在读神学的时候，神学生很多都很穷。他说读神学的时候，他非常的念老，比较穷啊，生活费也很紧啊，学费也要负担那个方面啊。那有一段的时间，他手头真的是很紧啊，那。不是现在的神学院哈，几十年前哈，中国人的神学院哈，对神学生的要求不像我们现今的神学院的要求。在几十年前的神学院呢，对神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啊，男生的头发不能够长长的，要剪得一楼很整齐的啊，女生啊要穿裙子，各方面要很严格的要求，不是要求了，是说这样的一种的习惯性的一种的。的情况啊，那这个神学生因为实在没钱了啊，连去理发的钱都没有啊，所以呢，因为那个不重要，要吃饭，要交学费，有其他的费用，所以很紧，他没有钱去剪头发，所以他头发就一天这样长下来，很多人都看见了。擦头发，还有说，为什么你还不去剪头发？应该去剪头发了，是那种神学院不应该留那么长的头发。很多人都看见，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意识到他没有钱去剪头发。这个牧师就分享，他说，他也很尴尬，没事人家说你要去剪头发了，他没办法去剪了，没有钱。有一天，他回到自己的宿舍，在他的书桌上，看见一个信封写着一个的他的名字，然后上面写着是爱心奉献，为你剪头发用的，放在哪里啊？那个他的书桌上啊，他就分享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在想，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其实我们也看见很多人不同的需要。问题是我们看见了，我们留心看到，知道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行动去做一些什么来改变那个的状况？耶稣看见他们没有人动的时候，他就动，为他们洗脚，爱他们，连那个出卖他的人都爱，为他洗脚。弟兄姐妹， 血己的爱不一定是到好像耶稣那样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那样的一种的轰轰烈烈的状况，可能血己的爱就是我们看见有需要的时候，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动一动手帮他们一忙。如果按照旧约的规矩公平公义对待我，因为我没有欠他，我可以不做任何的事情也是爱他，我只要不违背我公平公义的审判，我还是爱我的人士。但是耶稣说不是，你要爱他们像我怎么样爱你们一样，放下自己为了他的好处帮助他处理他的困局。我们回到这个的约翰一书啊，我们看第三章里面啊，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为什么心会责备我们？因为原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神的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雅各书里面讲了一句话，从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这句话就一直在我心中提醒我，知善而不行的那就是罪，我们看见知道而不愿意动手去做的，不关我的事， 我也没有亏欠他。神说知道而你不去做，圣灵在你心中提醒，而你视而不见的话，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无惧于神。但是神有责备的，我们要行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第一章里面讲到，约翰一章里面讲到，你们如果住在神的里面，住在光的里面，你们就不会恨你的弟兄。什么叫做恨你的弟兄？真的是恨吗？不是恨，恨是爱的不够，还是说爱的不足够的一个的表达。恨他是你根本就不爱他，不爱的不足够的一个的表达。如果我们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是好像看看我的身份，看看我现在这个处境，看看我的状况，我还是不要做了。这个就是我们爱的不够，所以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来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彼此相爱是很难的，因为我们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但是当我们选择顺服神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足够的能力继续去爱。做了传道人那么多年，你说我们有没有碰见一些不可爱的人啊？我会告诉你啊，很老实的告诉你，我们也碰见不少那些真的很不可爱的人啊。有些人是知道你是基督徒，知道你是牧师传道人，他们会特怎么说呢？他们是怎么说呢？take advantage of you， 应该怎么讲？占你便宜的啊！他们是明知你是这样的身份，他会占你便宜的。有没有这些人？我告诉你，真的不少。那我们还能不能够继续去服侍他们，去爱他们？告诉你，弟兄姐妹，在这个做传道人那么多年，你说我们被这些人占了便宜，那么我们心中会不会有气？可能当时真的会有心中不舒服啊。但是每一次当我们回来想一想，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给他们什么，那是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先给了我们那么多的丰富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来爱他们的时候，放下自己的身段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去接学生啊，开着教会那个的 van 去接啊，十几个学生啊，他们来的时候啊，一大群的人啊，来到的时候，下车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就给我啊，这是给你的那个费用，哎呦。我的心里面立刻就很气，我说不用，你不用给我费用，这是我们甘心做的事情，你不需要付我费用。我心里面想，你也付不起这个费用。但是心中是不是有气？真的有气。我不是为了要这个的收你这个费用来去接你的人，然后去安顿你再下来啊，只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尽一些的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啊，有机会认识神。当时真的心中是很不爽啊，好像把我当司机一样啊。但是后来还是叶老继续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在这边那么多年哈、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多学生我们都去接啊，去做这些的事情。有没有难过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啊，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他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学他一样去爱身边的人。不是单单公平公义，是超过公平公义，是以对方的好处作为一个起点来服侍。这是神的创造的本意。神的创造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就是要让我们回归起初他造人的时候那个本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是我们常常讲那句的话，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我们不计较，我们放下自己来去爱那些好像不可爱的人。但是至终我相信神有自的恩典会改变，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是神不断的灵在当中催逼我们，我们可以继续的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按照我们罪性的生命，我们怎么可以去爱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怎么可以爱那些对我们有恶意啊，要占我们便宜的人呢？但是主，你已经活生生的啊，把一个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你爱哪些的门徒？不是哪些门徒可爱，他们一个两个他们都要出卖你，但是你还是谦卑的啊，俯下来啊，来服侍他，为他们洗脚。你怎样爱他们，你吩咐他们要将来彼此相爱。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的主里面的群体的里面，让我们放下我们的身段，不管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当我们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有需要我们能够去帮助的时候，愿意主你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感动我们，来催逼我们，让我们学习你的爱，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出口，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的面前，再一次为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榜样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